好，各位法师，各位佛友，大家晚上好。好，我们应该还有，今天上了还有两次吧，应该是这个样子的。那今天我们要继续谈这个心不相应行法。我们上个星期呢，已经把这个大乘广五蕴论的心不相应行法呢，跟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啊。那心不相应行法呢，大家只要记得一个概念啊，它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东西。这个抽象的法，你不能说它存在，也不能够说它不存在啊。它呢，是因为我们具足这个身心啊，这个色心还有心所，然后呢，在我们这个色心心所展现种种活动的时候呢，这些法呢，它会有时候会存在，会现起。就比如说，我们说得到的得，失去的失啊，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得跟失啊，你不能够说它是色法，不能够说它是心法或者是心所法，不过它却是存在，而它这样子的一个存在呢，又影响着，有时候会影响着我们，所以才会说它非常的抽象。所以同样的，接下来要讲的心不相应行法，要跟大家介绍的心不相应行法呢，是在补充讲义。补充讲义十五，因为在大乘广五五蕴论里面呢，它好像只是提到了十四个，但是一般上白法呢，会整理到二十四个，所以大乘广五蕴论呢，他就用等日呢，他说，有这些心不相应行法等，那其他没有提到的呢，我想就用这个白法呢，跟大家稍微做一个介绍啊。那法的东西呢，是听一次是不够的啊。你听一次，有时候是成功种了个种子，有时候也不一定了啊。那除非你过去生是已经接触的非常非常的深啊，所以你这一次呢，听一次你就马上呢衔接回你过去所听过的所有啊，不然的话呢，听一次是不够的哈。那也许过去大家也听过白法明门论，那么当然也听过法师们讲这个心不相应行法，那也有可能就是你第一次听说，那没有关系啊，听过的那就当着温习啊。没听过的呢，就想说这借着机会呢种个种子，但不表示说，这一次听了过后呢就全部能够掌握，因为这每一法呢，尤其我常讲法相中的每一法呢，其实你要在你的生活修行上呢去一一的发现它，你发现它的话，那它就会更怎么样呢？你感受在内心啊，就会更贴切了。就像我讲得一个心不相应行法，得到的得，也许过去大家没听过，那么今天这样子一讲，你再回看你的生活，或者是在生活当中你常常去注意了，这个得这样子的一个心不相应行法，怎么样影响到自己的受想行，怎么会去影响它怎么样去影响到让你本来乐受的变成苦受，或者苦受的变成乐受，这个就是感受上已经受这个德在影响了，有没有不只是会影响感受，有时候它影响的是我们的想，我们的概念一个德心不相应行法的现起，让我们升起种种的想法，种种的概念，种种的认知，唤起着种种的认知，这个就是德这样子的一个心不相应行法呢，影响了我们的想运，或者是一个德让我们进一步去造作种种的身口意行为， 那你就可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的观察当中呢，把这个德的心，德的这样子的一个心不相应刑法呢，不是从文字上去了解，而是从你的生活，从你的修行当中呢去反省，去感受，然后呢你会感觉到这个是非常的扎实跟贴切的实实在在的所以呢课堂上听只是建立大家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但真正的领会是要你在生活上呢不断不断的反省所以包括有时候课堂上讲的有时候可以呢过一段时期的时候又可以再播出来再听一次，那你也许就会又有了一个，因为第一次听跟可能两三个月后再听一次呢，那个身心的投入感或者是领会可能又不一样所以呢你可以呢在这过程当中慢慢的去把这个部分呢去掌握起来好，那个楷体标楷体的字体的呢就表示说在59页补充讲义15 59页的部分的前面14项呢就是在大乘广五蕴论里面已经有了，所以我们就不多说，你可以自己呢再对照那我们直接从第15的流转定义还有呢相应那边开始讲起，有看到吗？15的流转，16的定义，还有呢17的相应。那这三个呢其实是比较站在因果性来谈的凡是牵扯因果法则的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流转定义相应的概念的存在这边的解释说流转，什么是流转呢？色心因果前后相续假立他要表达的，他要传达的一个概念就是流转。我们在流转，我们在千流变化当中，我们从前一刹那流转到现在这个刹那，再从现在这个刹那呢流转到未来，就是下一个刹那。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流转的法呢是一直存在着。有时候我们心静下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我把刚才的感受呢带到现在，现在的感受又被我带到下一秒下一刹那去了。有时候心平静下来的时候，你会感受到这种流转，自己在流转当中所以这个法呢，你不能说这种流转这样子的一个法呢，你不能说它是色法心法或者心所法，可是我们却实实在在的活在这样子的一个流转当中所以假名案例，现在这个刹那往前往之前去看，现在是果，之前就是因了。可是现在这个你讲它是果的时候它有时候又怎么样，会变成什么因？为什么呢？它作为下一刹那的果的升起的因，这个就是所谓的因果性因果性相后这个前后在相续着所以这个是流转的概念。那定义的概念呢，就是善恶因果种子现行各个不同假立他要说什么呢？他其实是说每一个业它有存在着什么呢？那个因果性，善因得善果，恶因得恶果。他是在讲那个这些因果的种子呢，在因缘具足之下呢，它会起现行。同样的，我们心稍微比较平静，会去自我反省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深深的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因果性的存在。我举个例子，有些人一些不好的因缘现起了，他本来都没有怎么样去自我反省的那么他看不到这样子的一个因果性。但是如果有些人呢， 他时时都有反省的习惯啊，常常有反省的习惯。当这个当下的恶果或者是不好的因缘现起的时候，不好的那种情况现起的时候，他会反省吗？他时时都有反省，他会反省到什么呢？诶，我现在有这样子的一个不圆满的果，不管是情绪上的不稳定，还是整个事情被你搞砸了，这样的恶果跟先前，不管是前一刹那还是刚才还是早上的因，也许有什么呢？相关性，你会看到它的因果性。所以会反省的人呢，他可以感受得到，会看得到说，我现在这么乱的状况，我这么混乱的状况，跟我刚才或者昨天或者上个星期造下的一些因有关系。这个就是看到他的怎么样因果性。所以在造那个因的时候，是之前的因缘，那个是业因缘，有时候是快乐的哦。可是招感果的时候呢，就不像之前了。招感果的时候，它可能是苦的。那什么意思呢？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假设说一个人他按着他的这个习惯性，把该做的事情呢，按着计划把它做好，那么他得到的果呢是当然就是好的，现前好的，因为事情都在轨道上，都在他的这个什么呢掌控当中。但有时候我们之前可能有一些因缘啊，一些放逸的因缘，或者是有一些外在人家影响我们啊，叫我们去玩啊，还是怎么样啊，种种的因缘啊，那好了，我们就造下那个因了，去玩啊，或者是给自己呢放逸一下啊。那到现在所有事情都做不出来的时候，这个算是一个果报现起啦，这个是苦的啦。哦，那这个苦的果报现起的时候，有时候呢人不会去自我反省说，哎，之前就是因为我太放逸我自己，或者是呢我该做的事情没做好的就跑出去玩了，我没有这样子做好它，所以现在呢这个果报现起了，事情全部赶不出来了，乱七八糟了，然后甚至呢可能呢大家追上来了，然后你又开始呢情绪又不稳定了，所以如果不会反省的人呢，他看不到这个因果性。会反省的人呢，常常会反省的人，他知道他现在当前非常的乱了，非常的糟糕了，可是他会反省的话，他可以看到说，诶，前面就是因为某些因没做好，比如说该处理好的事情他没处理好，所以现在呢乱了。所以每一件事情呢，他都有什么呢？他的因果。而这因果的关系当中呢，前面的因跟现前的果呢是怎么样可以不同的。所谓不同是什么呢？你在造这个因的时候可能是开心的、舒服的、放逸的，可是现前的果，但因为这个是恶因，它算是恶因，不过呢恶因造下去，可是你的感受，当时的感受可能是快乐的，比如你放逸自己你是快乐的啊，你去玩啊是快乐的啊，可是这样子的一个放逸因当时是快乐的，可是现前产生果的时候，事情没做好了，它是苦的。所以从因到果，从因到果，它其实这因果之间有微妙的关系存在，但是呢因跟果呢不一样了，它有关系但是不一样，时间点上不一样啊。那么业有业的因，果有果呢，有这个果报的啊情形。那这是一个例子。另外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当时 在造这个因的时候，可能也是不开心的，也是苦的。那现在产生果的时候呢，也是不开心，也是糟糕的。可是先前的苦跟现在的苦会不会是一样呢？不一样的。时间点上不一样，质量上呢也不一样。所以因果有它的关系性，可是呢当它现前因的时候，因地上和果地上的时候呢，它是定义，就是决定差别的，它是有它的差别性的，所以才会我们讲说，在比如说在《一切师地论》里面有提到说，种种因果啊，种种因果决定差别呢，可是它没有杂乱性，这什么因感什么果，它不会杂乱。但是呢，因跟果呢，已经是什么呢？易熟的，易类而熟，易识而熟，变异而熟。这个就是真正佛教要讲的因果关系。跟我们过去方便入门的时候呢，人家跟你讲一因一果的那种模式呢，是不一样的。真正讲因果是什么呢？易类而熟，易识而熟，变异而熟，这是他的这边要讲的啊，它一定有差别性。可是虽然种种差别哦，因果种种差别哦，但是呢，绝对怎么样？没有杂乱的。是你种下的因，一定有它的相应的果报会出现。所以呢，下面呢就会谈到相应了。从因到果，因造因的时候是一个因缘，得果报的时候时间上又是另外一个因缘，所以说它有差别性。那么接下来要谈的是相应，什么因感什么果，恶因感恶果。比如我举一个例子，造了恶因，它会有比如说恶道的果报，不好的果报，但它会有其他相应聚起的其他果报。举个例子，比如说杀生，这个杀生很重很重的话，那么下到恶道去，这个是它的恶果报，它的果报。即使来到人间，相应的其他果报是什么呢？它可能比较短命，比较有这个什么呢？多病，这个就是谈到相应了，类似相应的其他果报会现起。比如再举一个例子，我们说恶口，造下这个极重的恶口业，恶道是它的总报，可是还有相应的其他相应的果报，比如说他可能常常听到恶声，人家常常听到的都是好的音声，祥和的音声，可是你去到哪里，就是常常听到人家在互相讲是非，互相在吵架的声音，或者是这个是他相应聚起的一个果报。还有呢，可能就是常常呢才那么一开口要跟人家讲话，就已经变成给人家误会是要跟人家吵架，然后就吵起来了，这个都是恶口带过来的一些相应而起的一些果报，所以这个就是，所以我们讲说流转定义跟相应，这些都是比较站在因果性来讲，不过这边呢，在相应的部分呢，它只是谈到心心所合合聚起假立，它是讲说哪一些法，比如说哪一些心法升起的时候，哪一些心所法呢相应而起，这样子的说相应呢也是没有错的，这也是一个说法之一，好，所以流转定义相应呢，这些都是跟因果有关系的，从流转，从决定差别到它有相应的果报现起，相应的因缘现起呢，都是跟因果有关系的。然后接下来的两个18，我们看18，先看18齁。 这个世数啊，世数呢是在讲说它牵流，每一法呢它在牵流，它在流动，然后呢这流动的法呢不会停，所以它一直在牵流，一直在跑。那什么东西是一直在牵流，什么在跑的呢？我们可以从三个面向去看。第一个呢就是行，一切的有为法，一切的有为法呢都是在牵流，在跑动着的，没有停下来的。那有为法很广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坐在这边这样子，可是呢我们每一个刹那都在生灭当中，每一刹那都在变坏当中，它有没有停过呢？没有停过的。即使你今天说哦，我现在在用功，我在修行，或者我在听法，你的牵流变化有没有说因为你在听法所以呢牵流变化，你的变老还是怎么样的？暂停，没变，没有停的。会不会说啊，我休息的时候啊，我去睡觉的时候呢，那我的这个牵流变化，我的有为法的牵流变化，我的身住意灭暂停下来？没有的。有为法它就是这样子呢，不断没有停止的一直在走动着，变化着。很抽象，但是你们就要靠想象。就你可以想象什么呢？假如说我假如说我们有80岁这样子啊，然后我们用一秒一秒来算这样子啊，一秒一秒走到80岁。那不管你做什么东西，休息也好啊，用功也好，这一秒一秒你没有得停止它。不管你是休息还是用功还是怎么样，这每一秒都一直怎么样？能够停下来吗？你能够拿一个码表还是什么之类就暂停说，哦，我这个给我暂停一下，没办法。有为法它就是这样子呢，这个叫诸行啊，这诸行就是这样子呢，一直在牵流当中。这个牵流的概念啊，不断的牵流，你现在坐在这边哦，即使你定下来听着师父讲，你有没有停下你的牵流变化呢？没有得停。师父，我暂时把呼吸停住几秒，停住几秒呼吸，可以把牵流变化停住吗？也不能。凡是你招感的这个色心啊，这个色心，这个身体啊，牵流变化从来没停过，不能停。这个就是第一个关于呢世数的一个概念。第二呢就是造业，造业也是没停的，我们造业也是没停的啊。只要我们这一口气还在呢，我们一直我们的身口意三业从来没停过。睡觉是睡觉的业，用功是用功的业，但是都是离不开身口意的。讲话也是身口意的，写东西做什么东西都是身口意呢一直在走动着，一直的等一下用口业，等一下用身业，等一下用这个意业啊。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睡觉好了，睡觉比较好讲啊。其实生活当中每一件事情都很好讲啊，哦，比如说我们说睡觉，有时候你做梦意业在跑了，好了，难得没做梦了，可是呢身体开始在翻来覆去了，开始在动了，身业还是在动的，然后等一下又讲梦话一下，口业又动起来了，所以他一定怎么样，没停过的，身口意业是没停过的。睡觉都是这个样子啦，你想想看，你一睡醒过后，那个身口意业会停吗？不可能停的。这个就是什么呢？数这个数 世数啊、哦，世数就是在流动，在迁流，没有暂停的啊、哦。那因为世数呢，它还有一个很快的概念。那什么情况时候会很快呢？那这是第三个要带出的，就是神通，得神通的时候啊。因为得神通的人呢，飞天遁地啊，或者是穿墙啊，要一刹那心到哪里去啊，这个都跟世数啊有关系啊。所以迁流啊，或者是没有停止啊，迁流跟没有停止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呢，是前面两个定义比较明显啊。我们的有为法会不断的迁流变化，我们的身口意行呢不断的迁流变化。再来就是第三的，就是得神通的话，哦，它因为是要带出的是一种很快速变化、很快速的那种概念，所以呢也在这个部分呢带出来。好，那第十九次第，次第也是一样的。次第呢，这个次第的概念呢很抽象。可是呢，我们人呢，生活当中呢，也离不开次第的，是不是啊？可是次第，你能够说它是色法、心法、心所法吗？你说不上来。我举个例子哈，如果说一个会很喜欢煮菜的人哦，很喜欢煮菜的人，什么东西该先下，然后呢再下哪一个东西，然后呢要怎么做？它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次第在里头？你没照他次第，他还会很生气呢。你这么没照我的次第这样子做，那次第是什么？次第你能够说它是色法吗？你能够说它是心法、心所法吗？无为法吗？不能。所以这样次第，你说它不存在吗？不可能。我们做什么东西哈，越条理的人哈，越理性的人哈，好像很多东西越有次第。所以次第是一个像其他心不相应刑法这样，它很抽象的存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说了那么多的心不相应刑法，你们开始慢慢对心不相应刑法应该有一些概念了吧，少许的一些概念。你说它不重要吗？它却在你的生命当中呢一直呢深深影响着你。次第啊，就是这么一个次第的概念而已啊。有些人会为了次第呢在那边呢生气，在那边伤心，是不是？在那边执着啊，次第很多。如果你们要记下来的话，可以一个一个记下来。第一个谈次第呢，就是流转门有次第的，无名缘、行行缘、四十四缘、名色、名色缘、六路，这个是流转门。所以我们要就像佛要把流转门告诉我们的时候呢，他都一定是按照这次第呢说。我们要去修的时候，我们要去观的时候呢，也是这样子按照次第去观。诶，这个次第的概念呢就存在了。环灭门第二也是一样，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事灭，乃至呢存大苦俱灭。环灭门也是有次第的、哦。所以你要病灭掉，那你要有一个次第啊，你要按着次第呢吃药，那你的病才会灭。它就是有一个次第，先后的次第的概念在里头。第三，在家人的行住有次第。早上睡醒，然后呢煮早餐，吃早餐，运动啊，还是运动吃早餐去上班啊。当然经典里面还写说他洗澡了，然后出去上班啊、哦，然后到了晚上回来啊、哦，又洗澡吃晚餐，然后呢睡觉。我们就在次第里面生活，在家人有次第啊、哦，这是在家人的次第啊、哦，这是一个参考给你们，你们自己有自己的次第，所以在生活当中，如果你交友广阔的，那有人会跟你谈起哎，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每日的生活作息吗？很少人会这样谈话了，但是有条理的人他就会讲说，哦，我每天啊，哎呦，我每天一早起来 就开始要洗一堆的衣服，然后呢开始要准备早餐给全家人，然后过后他们送他们去上课，过后呢我上班上课过后，我就开始呢要做些什么，然后要去巴萨，然后要找人家打牌还是怎么样，一大堆的。这个就是你的生活次第。为什么你会这样子安排？次第一乱掉，你的身心会不会跟着乱掉？好像有时候会。次第就这样影响我们。但是你能够说这个次第是色法、心法、心说法吗？说不上来。可是我们就在次第当中生活。好，第四个，出家人也有出家人的次第。早上起来做早课，吃早餐可能吃早餐之前有些还要出去托钵，托钵回来洗脚呢吃早餐，然后打坐，然后什么这样子。出家人也有出家人的生活的次序次第，其实就是一个次第，这是第四个。第五个，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是次第的，应该没有人会跳的了。第一个，处在胎位里面，然后呢生出来，被生出来了，然后呢变成婴孩，过后呢变成小孩，过后呢变成少年，过后呢变成中年、老年，到最后第八位的时候，就是已经经论是写什么呢？毛熟，一个老字，上面一个老，下面一个毛。毛熟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已经到了昏昧的情况了。所以我就当我看到这一部分的时候，我在想，可是类似有点老人痴呆的情况了，就是准备要结束了这一期生命这样子。没有人能够跳开这样子的一个次第。他就是从处胎位的时候到婴孩，到童子、少年啊，然后呢，中年、老年、毛手，这样子呢，这是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次第。这样子的次第，你不能说它不存在，我们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生活着。这样子的一个成长的次第呢，它有没有影响你呢？虽然它不是色法、心法、心说法，它有没有影响你呢？一直在影响我们呢。做小孩的时候很想当大人，想跳开这样的次第，跳不开；做大人的时候，很想当小孩。然后从少年步入中年的时候，很不想承认；中年要步入老年的时候，更不想承认。我们就是这样子一直被这个次第呢影响着我们。你了解这个过后呢，如果你能够跳开这个次第，那就更好。但是改变不了什么，不过呢你不被这个概念呢捆绑束缚着你。因为他一直告诉我们这些东西，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些都是假法来的。是因为我们有了色法、心法、心所法假名安立的。你不需要为他呢跟着心情上起伏或者是怎么样。这教我们这个法呢，是要目的是这个样子。是让我们越来就听了这些法过呢，越来越认清楚自己这样子的一个生命体，离不开这样子的一些法。前面说的不是色法就是心法、心所法，很实实在在你可以呢观察得到、审查得到的。可是那些不容易观察得到，它不是属于色法、心法、心所法，可是它很抽象的影响着我们的，我们也要知道。因为今天你要达成修行，你要提高你的生命品质，你就必须要了解什么东西在影响你的生命。对，包括次第本身。好，我们已经讲了五个。第六个，当你去修行的时候，现观有现观的次第。比如说知苦断集正灭修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告诉你？这个就是修行次第啊。所以现观，你在观察的时候它有呢这个观察的地，这个次第在里面啊。所以包括有时候我们在学那个什么那个慈悲观的时候从浅到深，先祝福自己，然后呢祝福这个 这个比较轻的人，然后呢，在啊、这个慈心能力越来越好了，再祝福怨敌。哎，他有那个浅到深哈、哦，所以一层一层的这个次第，这种次第呢，就它存在着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法存在着啊，修行上会用到次第啊。第七，刚才是现观，第六是现观，第七呢是入定，入定也有次第的。初禅定啊，二禅定啊，三禅定啊，哦，这是它有它的那个次第，除非你每一个定都经过了，啊、哦，那你想跳跃式的那个是另外一个层次，但是一开始学呢，一定是由它的次第，啊、哦，我怎么样降服五盖啊、哦，我怎么样呵责五欲啊、哦，这个都它有它的一个修学上的一个次第啊、哦，把你带进这样子的一个。啊，宁静很安定的那个心的状况当中，然后第八个呢，就是我们常讲的三学的次第，一戒得定，一定发慧啊，这个这里头也有它的次第嘛，对不对？一慧得解脱这样子啊，我再重复一次哈、啊，第一个流转门你看得到次第，第二环灭门。你也看得到他的次第，虽然他逆着过来，但是他还是次第。第三啊，是在家人他的生活的作息就是一个次第啊。有时候这次第你没注意好，那么乱掉了，身心也跟着乱了，烦了。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个次第啊。然后呢，第四个出家。出家人的生活里面也有他的次第啊，不会规划自己的呢，那么可能就这样子呢空过一生。会规划自己的，诶，他会不止一天会规划的好，一个月、三个月的规划、一年的规划、五年的规划、十年的规划、一生人的生涯规划，他就会把他的规划，这个是他的次第在里头啦啊。然后第五，成长的一个次第啊。经论是用增长啊，增长就是从入胎开始到我们的这一期生命最后的那一点啊，这个就是一个成长的一个次第。第六、第七、第八呢，都跟修行有关的。第六是现观，现观的时候有次第啊，现在的现观察的观啊，现观苦集灭道，知苦断集正灭修道啊。跟苦集灭道的这种修法啊，现观的时候呢，啊，它有它的次第，然后再来入定，它也有它的次第啊，然后还有最后一个呢，就是修三学戒定慧的时候呢，它也一样有这个次第的啊，一戒得定，一定发慧，一慧得解脱这样子啊，所以这个是次第。好，那说了次第过后呢，20、21、22这个比较容易理解，我们人呢、啊。离不开时间，离不开空间，方位就是空间，还有呢，离不开呢数目字。那为什么要立这些呢？因为我们离不开这些法，但这些法呢，一直也影响我们，哦、也一直影响我们。比如说时间，哦、我们说，哎，我们讲个两个小时啊。我讲的太多，可能你们也会受不了了啊！怎么今天讲那么长那样子？所以我们一定要约定俗成，讲好，哎，来讲两个小时，因为可能两个小时后你还有其他事情要做啊。那这是一个概念而已。另外，可能就是时间，就是我像我上次所讲的，同样两个小时，对你来讲，这个两个小时好像很长；对别人来讲，这两个小时可能很短。所以每个人。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时间概念，它就这样子影响着我们。方位也是一样、哦、左边右边东方西方南方北方，我们都会、哦、生活就离不开这个假立的方位。但有没有真正的方位存在？没有的，都是假立的，都是约定俗成的、哦、但不能不知道、哦、因为如果你不知道，或者是你用你自己的错解的方式，这方位可能有时候随时也会引起一些纷争争论、哦、还有数目字、哦、 数目字我常用的就是我们在算我们的年岁，就是一个情况啦、啊。但是这个也是假名安利的。今天我说我38岁，那38岁是什么 38？ 什么叫做38岁？真正叫什么算是38岁？那都是人假名安利啊、哦、,365 天算一年，所以你度过了365天，你算了一年，所以你现在度过了38年，所以呢你38岁。我们是这样子假名安利啊、哦。那这样子一个方便我们计算的一个方式啊、哦、约定俗成的一个方式啊、哦、它只是一个假名安利的。那我们如果呢把它看成是实在的法，那我们就会怎么样呢？受它影响。所以我们的情绪啊、感受啊、哦、都会呢受他们影响。哦、所以尤其哈、哦、在世间啊、哦、我们常常讲说你会听到说诶你不要问女众年龄哦，他们会很敏感哦。常常会听到这样子嘛齁、哦。那我不知道大家今天学了白法明门论知道说树木也是一个假名安利齁、哦。你们会不会在乎说人家问你年岁的时候，你们会觉得说还是不要问我好啊，还是很敏感这样子啊。当然如果说你还是选择觉得说这个是还是很敏感的话，那你就继续觉得很敏感就好了啊。到有一天你能够冲破啊，这个只是一个数目概念而已，你能够冲破这个概念的时候呢，我想即使有谁任何人问你呢，你也不会觉得这个人很没有礼貌，或者是自己也觉得会不会很尴尬这样子。啊，我们人今天你要提高你的生命品质，有时候有些东西你就是要把它呢超越它。啊，那说给你们听，并不是说你今天听了你马上就要去超越，然后违背自己良心说我很不想告诉人家我的年龄，结果师父这样讲好吧，我就勉强的告诉，然后结果还是很不开心，那等于你的生活品质还是没有提高啊、哦、所以你如果心理准备还没有的时候，那你可以暂时不超越这个部分。但是今天你上了这个课，我只是把实实在在的情况告诉你，我们就是被这个数目字呢影响。包括有钱没钱也是一样。什么叫做有钱？哦，师父，有钱就是当我的银行簿子里面有多少个零的时候，就是有钱哦。没有这个几个零的时候，就没有钱哦。我们是被这个数目字在控制着我们自己的生活。谁告诉你说多少个数目字你就是有钱？是不是啊？哦，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就是常常被这个数目字呢，影响着我们的生命哦。23跟24呢是谈到和合跟不和合。好，和合不和合就是相对的齁、哦、当相违逆的时候，这个就是不和合了。所以这个和合跟不和合的法呢也是齁、哦、你不能精确的定义它在色法心法还是心所法，可是它就给你深深的感觉到它的存在。我讲一个很简单的。我们讲说佛讲的六合境就好了。六合境就好了。哦、跟一些人在一起能够同住得很快乐，共事共处得很快乐，那个时候你感受到的就是和合。和合。不管那个人怎么讲你，怎么骂你，怎么挑你，在和合的法的存在的状况之下呢，人家挑你，你都会挑的，嗯，被挑得很开心，只是当成是玩笑而已。但是如果同样的一个情况，做同样的事情，当中有不和合性在里头，即使是赞美，你听起来都会觉得不舒服。明白我讲什么吧？因为里头有不和合的因素。人家是赞美你的，真正在赞美你的，你听起来都是什么呢？这个人在酸我。你们是不是叫酸？这个人在讽刺我。这个人在背后呢，用刀呢，捅我。因为里头有什么呢？不和合。所以这不和合，请问 这不合合，或者是合合，你能够告诉我它是色法、心法、心所法，或者是无为法吗？你说不上来的，但它却实实在在的存在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体当中。哦，跟这个人很特别合，跟那个人哦，怎么都觉得好像不舒服，不合合。但这些都是假法，你要超越他的假法来的。哦，所以这些就是心不相应心法的部分。好，所以简单的这样子跟大家介绍这个心不相应行法。那我们的心不相应行法呢，可以呢就暂告一段落了。那么待会我们休息十分钟过后呢，我们进入试运的部分哈。所以行运也可以说是讲完了，我们就进入试运啊。所以大家休息十分钟啊，再回来。